我们今天
聊啥呀？
聊，对，我们今天
喝茶，
对对对，先喝茶，先喝茶，对对。我们今天我想聊一下咱们俩互相之间经常吐槽的中华灯塔派怎么样？中华灯塔派，这其实你起的。你起的名字吧，
我不能这有发明权，这版权你我是第一次跟你说，但是我是从谁那儿听说的？白爷，
哦
，Jeremy Barmey，、
哦、
白杰明，他跟我说的，其实他应该跟我说，他说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忘了我是跟他吐槽谁，我记得是 Adam Tooth 吧，还是谁、反正我就是看到我说这个简直是怎么这个人就变成这样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华灯塔派，我这在第一次知道有这么，然后自从他说了这个词以后，我就发现哇，雨后春笋一样，在我们周围的认识的不认识人里边，我发现了好多。
哦，好多人都用这个词、是吗？
不是用这个词，就是有这样的
哦，这样的人
物种，
对 对, 对、这个物种，这个新的
emerging species， 对、
但这个新物种也不能说真正的新物种，是吧？
其实一点不新，
一点不新啊、你觉得最早的是是什么呢？我想的是还是比较近期的啊、就2010年。左右的时候是吧？那有很多人，就比如说那会儿李世默整天在这吹中国是多么的，
哦、
Eric Lee 对、中国共产党是多么这种的meritocracy 是吧？就是择优选拔干部呀，然后中国的是就那会儿就是已经有说中国模式是多么的优秀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会儿就已经有一帮中华灯塔派，但在西方也有，
而且他们也在国际舞台上说，就是李世默就是在什么，我记得都是在什么那个
Huffington Post 上面有一个
Huffington Post， 还有那个讲台是什么来着？那个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
哦
TED Talk，、他在上面英文讲，很多人看，
人看
当然我这就咱显出年纪了。就是不是我
你要
我是什么
思路去吧？
哎，当然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没回到那么远。这你看，你是说他可不是中华灯塔派，红霄照中国，那真是绝对是鼻祖啊，中华灯塔派，对吧？然后我本来要回的是，就是1949年以后了，就比如说韩素因，其实我当时都不太看，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没书可，我们就在灯塔里头，就灯下黑，
对，
我们就看红宝书。但是这些洋人，左派他们进来了或者什么的，他们到中国发现这是人类的灯塔，就韩素因好像据说就在西方当时很畅销。
对，
你要去问白杰明，他肯定知道，因为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小白，就还不是白爷，他可能那时候就是也看了很多韩素因，而且据说韩素因是很有范儿的，就是很那个，就是英文很好，又是华人面孔，用英文写了很多畅销书，就把中国写得特别美好。然后其实他到中国可能都是被就是你知道，不是光是统战对象，就是带着他参观各种人，见毛、
就是、
见什么？
就是、对
啊，韩素因，还有后来美国一个大记，这你应该知道，叫Russ Terrell 吧、？Russ Terrell 好像是、也写了很多畅销书、也是把中国说的很美好。
我都没有看过这些，我没中过他们的毒。
没错，也就算了，因为而且就对他们的解读，就是最好的有，这我也非常佩服，实际上是。Jeremy 的老师，就白杰明的老师叫 Pierre Rickman，
对，是那个
Simon Leys，
Simon Leys， 对对 对, 对，他是西方第一个在文革期间就说中国实际上多么多么糟糕，毛统治下的中国多么多么，因为那时候西方的左派都还在向往着中国呀，
就是我说的那些啊，
对，就是那些，还有法国，不是很多人都是向往嘛，对。然后他是个比利时人，他先是在北京，他那本书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外交官，他就是通过自己那本书真的非常好，我书架上还有
李克曼，他中文名字叫李克曼，对。
然后他写出来，你就看他的观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真心想要知道什么。你住在那儿，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对不
对,
对？但是绝大多数人，就是住在那儿的人，还有去被引着去看的这些人，他们都就接受了中共的叙事，就跟那个 Perry Link 是吧？林佩瑞老师，他是一个无比左的青年，
对，
跑到了中国。我们其实我们也做过这个播客，和林佩瑞老师做过播客，他就特别相信共产党说我们。除了四害，什么苍蝇了，什么老鼠都没有了，他就看到了一只苍蝇，他就挑战了他的认知，是吧？然后他是中国共产党说中国是一个就是无比平等的国家，但是他就发现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就是我做软，我 然后这个里这里面坐的人都是一些干部了什么什么之类，就是贫下中等们在哪，就是一个真正真诚的左派，他也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对林佩瑞绝对是一个印象。而且我要说的是，就是说他的就是 honesty， 他的诚实在于他自己写出来他这个过程。
对，
他承认他当年是非常天真的，他是
对
就是误判，而且是相信了一套东西，就是然后他这个过程心路历程，他整个过程。而这个我前面说的这什么韩素英 Rasker， 就我说这个李克曼，就这个 Smanlis 写了非常犀利漂亮的写的文章，就是等于是揭露了他们，就是你们当年是怎么说的来着？
对
你们现在就是已经后来就是文革真相也出来了什么的，后来中国自己的门也打开了，但是他们不认账，都没有做过反省，多么的不诚实，多么的虚伪。然后这样的人就不只是在中国有，就西方原来苏联去的
苏联也是一样啊，
对啊，
包括像那个什么萨特什么之类的， 对吧？
他们去了，他们后来认账了吗？没有。
对
吧？但是我觉得像也有纪德好像就认了，
纪德他就认。对，还有这个罗曼·罗兰好像是说的，他这些写的东西要等到他去世以后再发还是什么。你在你的认知、你自己的信仰和你真正看到的真相面前，他会要觉得哦，我一定要保持我的信仰，我可以不管我的真相。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吧？
对，没错。对，他就是或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的出道的时候让他成名的是这么一套东西，这套序幕。他自己后来他是就是已经这个 fame and profit， 我不管，就是他的名声，他的整个的这个形象已经就是跟这个挂上了，他是不能推掉这个的，不能撕破这个的。这种人就是不是就不光是伪君子了，就比这个还差，就是个懦夫。而且是
就是我觉得 dishonesty
对，
是毁坏一个人的罪。就是你一旦不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呢？
对
是，但
是
好像就是这些人是后来他们被证实了他们在撒谎，或者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选择视而不见，是吧？
是。
但是现在这些人呢，您怎么看呢？就是西方有很多人都突然就前几年还是共识，就是觉得哎呀，中国这个政权非常非常糟糕，你看这个清零啊搞得很糟，然后2023、2024年中国的经济怎么怎么不好，然后2025年就一个 deep sick， 然后整个的这个叙事就变掉了。
是，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好像中国你看那死人少，且不说中国哪有真实的数据啊统计啊，然后曾经控制住了，然后
最后放开的时候那殡仪馆都排不上队啊，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公开这个数据，你就认为它不存在吗？
对，就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吧，一种是就是也常见的说，要不然就是蠢，要不然就是坏。我现在因为时间没有那么长，你还看不到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蠢，就是很肤浅很傻，对吧？他真的是不知道就是中国的真相是怎么，就很浅，就什么什么这些人什么 Adam Tooth 据说最近开始学中文了，就他才刚开始你知道抓点皮儿去了，坐了几趟高铁看了到处大桥，哇塞，就简直 awestruck， 有一批这种就对中国的基建就把他们震呆了，然后还有一批年轻的网红。
对，我不是以前说过吗？就我到现在我的 Instagram 一打开都是年轻的网红。
但是这种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就只能说是傻。就是他们真的太，
但是也是为了流量，他们知道做这个是有流量的，有钱，
傻精傻精的，可以这么说，又精又傻。然后呢，又就是因为他有对美国的一些不满，比如美国的现在有很多效率的问题，有老旧的问题，然后有对美国政治的这种倒退的失望，然后他就会投射到一个你看。相比之下那个 everything works 啊，反正那个是在工作啊，在发展，有数字，他就不会看到更深的。但是我还觉得这种人也更只能说更多的至少主要是傻，你还不能说他们就是坏，就是一直到就是利用这个来赚钱发财，然后被证明是破了，而且他也知道就看到了另外一面，他还不承认，而且还在继续的，那是真是坏，我认为啊，就算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但是可能这个时间还不够长，
还不够长。
你想，这个才疫情才几年啊？就这些人等着瞧。我觉得你说的一个，我记得你有一次你跟我说，就说的，他们说的这些话都要记下来。
接下来以后甩到他们脸上，
对，
这是我最生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我不得不这么说。
对，就是等到时间足够长，这个事情开始转变的时候，或者说底下那叫什么内囊都浮上来了，就浮到表面上。现在都是一袭华丽的长袍，你哪看的底下都是狮子呀，对吧？
对。
但是翻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一年来的一个认识吧，就说很多时候，就那些所谓的意见领袖，他们说话实际上是为了赶时髦，因为这么说是时髦的，这么说是有人听的。
那不就是你说的流量？
流量，对，
流量，
就是我说的流量那种是网红，好像是年轻人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有一些人，我们认为应该是很体面的，人很主流的人，甚至很有名的人，
而且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对，也是这样子的。
这个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光是傻了？
当然不是光是傻了，
那是
对吧？你稍微看一下，你愿意看一下，对不对？你就会知道，就是我们整天也都在报道中国的经济有很多问题，中国的消费多少个季度都是下降的，然后年轻人都在躺平。年轻人为什么躺平呢？如果经济很好的话，如果中国真是像你说那项彪说的是疯鸟的话，中国人是疯鸟的话，是不是？中国人是最不要躺平的，是吧？谁要躺平啊？对不对？而且是都是读书都读得多么的辛苦，就是这种从投资回报比来说都是不值得的，是吧？为什么要躺平？为什么不要结婚？为什么不要生孩子？这个都是很容易的。而且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啊，但房地产没有解决啊，对不对？在房地产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怎么就来看中国的这些的跳舞的机器人啊之类的，就让你觉得中国很厉害呢？但中国是很厉害，中国有很多，我从来就说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有很多的工程师是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的就是敬业，非常的辛苦，也应该厉害，对不对？但是这只是一个小的一部分。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 Masavi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i 下载。感谢 Masav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我就说的话，他们如果愿意看真正的新闻标题，他们愿意用他们自己学到的这种经济学政治学的这种最基本的原理来看中国，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你看，就比如说现在中国说自己 AI 多么厉害什么的，但是你看这个 Manus 就 Facebook 收购的这个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公司，结果
被编控了。
对，两个创始人先是被编控，然后中央就是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要拆，你这个已经卖掉了，然后投资人了什么团队了全都拿到钱了，然后那个团队也都到那个 Meta 去上了班了，上了一个月班还是怎么回事，现在说你要把这个你这个 deal 要拆掉，你的东西都还是得回中国来，哪有这样子，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彭博 Bloomberg 就报道说，中国现在就是这种的最顶尖的这些 AI 的创始人和这个技术人才出国是要申报的，你是要获批的，你才可以那个。对，还有就是说，就是中国现在就是最近刚把刚打击了三个，罚了三个这种的，就是证券交易公司，因为他们给中国人在海外开户股票账户。然后彭博也是报道，就是说发现去年2025年，中国人说中国的热钱就从中国跑出去的钱，美元有10000亿美元。
哇！
就是如果中国真的欣欣向荣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的钱？这是历史，他们有记录，2006年以来历史记录最高。如果
六年到就是过去20年，
上一个高峰是2022年， 大家也知道2022年就是清零啊什么之类的，是吧？那是当时很多人都失望了，他们就想要那个出来。那2025年如果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有这么多热钱出来？是不是这个都是？而且为什么就是说中国人钱都不是自己钱？共产党说你可以，你的钱只能在国内，你不许到外面。然后说句实话，美国股市这么多年涨了这么多，中国人很少有人能享受到这个。如果你们在20年前投了100万人民币在美国股市，现在都涨得多好了，对吧？
对，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中华灯塔派他们是不用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常识来看中国的，这是我觉得我受不了他们的地方。
对，我也在想问你，就是说的这些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人，像 Adam Tooze， 像一些网红，他们并不是经济学。哎，不是，好像
Adam Tooze
是做
经济
学，没错，经济史经济学家啊，所以他不能符合这个例子。很多网红这些年轻的，或者
年轻的我觉得可以
搞一些对人文的，包括我们说以前的这些人，这些作家他们都不是专家呀，对吧？他可能就是看不到，因为一个社会到最后这点可能真是马克思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是实打实的这个经济，
对，
经济是一个
经济决定
上层建筑，没错。我从小长大就听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经济的真实的状况的话，你就在那儿谈一些上层建筑，就肯定是很虚的嘛。
对，就是中国模式现在就突然之间，你看我昨天又给你发了那个，有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经济学家，
对，
在那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是VC 模式，是吧？风险投资模式如何如何？我就在想，
扯吧！
哇，你是在中国研究这么多年经济的人，你能扯出来这个
经济学家？对，
而且是一个在中国待了很多年的经济学家，
是
好吧？
我不是你记得我给你回的吗？就是压大压大压大，你就说吧，你嚼吧，嚼到一定时候。
但是他是在这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播客之一啊，
就
是现在。对，现在
就是
这样。
这些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左右什么关系没有？因为经常是为这个一个就是强权，因为我们是知道这种专制体系或者叫 authorization 是可以把经济搞得很
当然了，
大规模
的上去。当年也是，然后中国也是，
对，就崇拜这个的一种是好像经常是左派，他是因为意识形态，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先进的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就是人人都可以受益的一种模式。
实际上，对，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是获利的。就为什么就华尔街这么多年这些资本他会这么为中国做 lobby 是最大的，他是实际利益，他不懂吗？难道？但是他是自私，就是他的 self interest， 他的利益在那儿。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位经济学家或者什么，他属于哪一种了？我搞不清楚。
就是要去说话嘛，现在这套话语在美国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就是这么说。
为了存在感，
这个 exposure， 对存在感啊，我的感觉啊，也许是人家真的是这么认为，但是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服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不知道，还说的头头是道的，还用了一些专业名，什么 VC， 中国整个就是一个 VC 是吧？
VC 模式，对，政府就是到处就是撒的，就是政府投资，然后投资完了就可以，就这
些
没
关系，没
关系，
有一些
对出来的。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浪费是巨大。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啊，而且现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以前投基建投太多太多太多了，就已经没有路可以修了，高铁也没有可以修高铁的地方了，所有都是可以建的东西几乎都建了，那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去刺激经济了，就很难再去刺激经济了。这个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是应该很容易的吗？
对啊，
现在就经常我会觉得受不了的一个地方。
对，
对，当年轻人，我觉得那些年轻的网红，我是挺能理解的，就是说去中国，去中国，就比如说，哎，高铁确实，
对，
美国没有，是吧？然后路都是非常平整的，然后人看着也确实，他们很多人都在那特别喜欢，就现在网红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说，哎，我把我的包、电脑放在这儿，我出去一趟，然后一会儿
回
来
还在这儿，
还在，他们没有说。是因为有很多摄像头嘛对，但是他们就用这个来说中国是多么安全的一个地方。
我就听到一个是谁采访的我忘了，就是这个网红叫什么 他是一个应该是土耳其人还是哪儿的人，叫 Piker， 哈桑 Piker， 反正就是一个大王，他到了中国，哇，他好兴奋，他就是说的没有完全，就是他回来就完全替中国，就是说不像美国这些，当然美国是有很多鹰派，就把中国说的一塌糊涂，什么都很差，好像恨不得还没公路的那感觉，所以他就等于在反驳那些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黑中国的人，可是他同时呢，他就你就觉得他说的都是一些，就是说我只有在天安门广场我才他突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摄像头，比如说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个子又高什么，他就突然在那儿就是突然一下，就是他正在直播呢，等着直播突然出来几个便衣，
你在就是
你在干什么，对，然后他才意识到就必须得打到他脸上了，
对，
所以他才意识到，哦，其实还是这个，他说我还是在北京，其他二三线城市都很好啊，成都很好，什么都很好，而且是人民生活很幸福，只有在北京略微有点不同。
前两周还有一个争议，就是有一个人上了那个 Bill Maher 还是叫什么来着，就是
Bill Maher
那个 talk show， 是个 talk show， 那个人去趟中国，然后说中国人不想要自由的，就是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对，对，说中国人不想要自由，但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和我们美国人不一样。
什么人？
我想，对，我就觉得，当然 Bill Maher 他反驳了他，对，幸好他反驳了他，就是这种人，我真的是特别想就甩在他脸上的，就是说，你知道中国政府花在这种的国内安全上的钱是比军费开支还要大的一笔花销。如果人民是不想要自由的，他要花那么多钱，是想要去监督控制人民吗？
简直
这种人就是，我觉得简直他就是
就是让你就是甩耳光的那种人，真没办法。还幸亏我就这听到标，我没看那一集，但是因为标骂我看了二十多年，近年好像就是说他在青年人里边就感觉有点就是他其实最开始他是一个非常敢说，而且就是他
二十年前的时候我看的时候，
对，叫 political incorrect 的时候，就政治不正确。后来911以后他就变成 Bill Maher， Bill Maher 只有到近年他有点就是老在骂这些 walk， 就这些年轻人做的不喜欢，就是性少数群体啊，就说你们简直是左的不得了了，
就是过于的 political correct，对，
他就过于，我也理解他的那个从哪儿就是怎么回事，在美国这个语境里，他的确有点就是他主要是那个腔调，我觉得有点 smug 了。
对，但是竟然就是说，就经常会有人说，哎，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和美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和美国人是一模一样，
是
吧？
是都是
中国人想要钱。想要房子，那如果这两点和美国人一模一样，他怎么会觉得中国人就不想要自由呢？对不 对？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简直太像了。
不是，你知道这底下是一个什么？其实我要说，这底下就是一种 racism，
对，其实
就是种族主义，就是你们是一个低等人种啊，所以自由是一个多么高级的东西。对吧，你们想要的是一种安全，是物质，也想要钱啊，对，被控制，因为你们是一个比较弱的嘛，
无法自制的一个，
无法自制的，对，你们的聪明也都表现在挣钱呀，或者什么别的方面啊，但是自由这个这么一个东西，你们是不配要的，实际上底下是这样，所以就多么的 racist， 从这点上讲。
对，但是呢，就是这些人他们也会就觉得，哎，中国的治理模式很好啊。
这种人真的就欠他应该就住在中国。
对，
我很不愿意说这种话啊，就是但是
我经常想把这些人派到中国去住。
啊，没错，我就当年我在那个南卡上学的时候，我就碰到一堆欧洲左派，就老跟我掰扯文革这件事儿，就是他们，我后来在我这个春演这火车里面我还写到了，就是写的很少一点，因为我外公当年就是在法国嘛，十年就见到了那时候的很多就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什么，他们就是很高的理想，都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种要合作，然后要就知识分子和农民和工人、劳工阶层要打成一片，然后就是要半工半读啊这种，然后他们的传人
毛主席，
没错，毛泽东的这一套，对，他们都是六八年的时候都是 Maoist 啊，都是就是简直是羡慕的。他们当然比那个六八年那代更年轻一些，我就是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他们那些在南卡的研究生就是整天就是一说到我这么一个 虽然我是赶了一个尾巴，但是到底我还插过一年队、
嗯、
我真在农村待了一年，真是下地干活干的，就是说连那年说实话连例假都不来了，就
累
到就整天在摸着腰在水田里边插秧、嗯、你想，然后我还是队里边工分女生工分最高的，就干得很狠，对啊，就是那种很拼命，要不是上大学的话我估计这够像腰肌劳损可能。总之就是我反而没发言权了，就这帮法国的这帮就是欧洲的这帮学生在那儿就在那儿大谈，就是说应该哎呦，就一听我什么插队说中国农村的多么的，就是觉得非常浪漫的一种想象，就是多么好啊，多么
是
这种教育模式，你看
是就跟我们就是米沃什，我是太喜欢他，所以我又回到他
对对对、嗯、
他不是50年代就等于说流亡到法国嘛，他不写了那个 Captive Mind 被禁锢的心灵，嗯，他当时出这书的时候在法国是非常受争议的，只有加缪、
嗯
是支持他的、
哦、对，
那些左派们都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写社会主义阵营，就他是当时其实是非常被 sideline 的，他的那本书就是这些人为了自己，就是你怎么可以比一个真正从社会主义阵营里面跑出来的人更了解社会主义阵营，凭什么你认为你更了解，凭什么要让他闭嘴，这个和你那些的同学是一样的
是
吧，
就
是
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一样的。我这次在那个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我看一个展览，里面就是你说到加密，我就说他是唯一的一个，就是那个整个展览馆里面就暗悠悠的，就他们整个那个匈牙利的历史就一直就是尤其是就是应该是56年吧，就匈牙利 uprising、
嗯、
匈牙利起义也被就是像布拉格之春一样的也被镇压了，
是更早的、嗯、
啊，更早，然后第一次就是而且他们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激烈啊，勇敢，就是到街上就是
有一本书我看，我到时候推荐你看，对对、
哦、是吧，
对
对，
有一个女的她父母就是在那个是美联社记者，但是是匈牙利人，当时他们家经历的一切，后来他移民到美国去，他后来嫁给了那个 Peter Jennings、
哦、
但后来离婚了，然后又嫁给了以前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做那个 foreign policy、
哦、你这么一说我其实也碰见过，
叫 Maggie
something 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Tibor Fisher 吗、
嗯、
一个就是后来移民到匈牙利人移民到英国去变成小说家了、
嗯、
然后我第一本就是英文书 China Pop 出来的时候正好我跟他就是同年出版，就同台、
嗯，
然后我就特别就是这种我们这种读贝多芬诗长大的，就见到一个匈牙利的，而且他那本小说又写的特别好，他写的是他父母参加匈牙利起义，
嗯，
就真的是他父母的经历可能在里面，就是当时那种激烈，他那本书叫《Under the Frog》，写的非常好，
是男的是吧？
男的 ，Tibor Fisher，
这个是一个女的，
对。啊，当然，这人我听说最近好像近年变成一个，就变成一个拥护 Orban 的一个强人，对这种，他就可能在英国待的，我不知道啊。总之就是说，我也碰到过这种，就匈牙利人参加匈牙利起义的，然后在那个展览里边就有加缪那么一块展板，就等于是唯一的欧洲的一个名作家出来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为自由，他们真的是就是。献出了生命，虽然他们失败了，而且只有但是有一天他们是胜利了，因为他们很短暂的的确占领了什么的，然后非常英语，很多就是 teenager 你知道，就是他们叫 Budapest 的嘛，就是叫什么 the past youth 就 past brat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都是一些18、19岁的年轻人，就在街上就打枪出来，就是要我们要争取这个自由，你知道，就是然后就死了，就死了很多人，这抓起来一大堆人什么的，一直到纳吉什么全都坐监狱，然后他就说，这些左派就是西方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就我忘了他的原句，而且他非常美的语言，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遥远的，就是还要不要看到这些的人，其实他们在为我们。争取自由，他们在提醒我们自由是什么，
对，
就哪怕这一天他们为自由这一天，而且他们是失败了，
对，
他们为我们生活一个自由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就
是
让我真想起来了，就是说这些人是就是现在西方这些什么中华灯塔派的反面，
对，是一样的，对，
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些听众听的说，哎呀，这些左派如何如何，听张老师这么说，就会说，哎呀，那个你是不是很右了什么之类。这个其实不是左和右的一个，
不是
，it's about truth,、嗯、it's about facts, 是吧？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人也不能说他是左或者是右，他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国家失望，他们会跑到中国去，就是看着中国的月亮更圆，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的中国的月亮圆，对不对？
是
这个，
我某种意义上我就能理解，因为我们中国就是我们是从小就老是被当成右倾或者右派，
嗯、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左的政党起来的嘛，
对
所以
我们当然和他真的站
在对任何人在他右边都算右派。
对，
但是我也觉得很警惕，就是说你这种就是说惯性的一种右，实际上。可能是简化的，是有问题的，是会选择性的挑刺。就像我现在，我很多老朋友，八十年代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自由派，现在他们都说不是，我们是保守主义者，我们不是自由主义，我们是右。你们现在已经变成被西方的白左洗脑了，
对
你还说人家说我们左，人家可说我们右，人家可能好多人还说我们太左了。
对呀，对呀。
在美国这么一个纽时，然后在纽约这么一个民主党左派大阵营，你们肯定是被。影响了，带坏了，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但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它是一个尊重事实，你是不是要尊重事实，而且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事实出发，但是还要我为什么我就是相信这八个字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
对吧，你有事实的底子，但是你不能就说老守
着
你那点老黄历，你自己的经历，
是
就好多人我觉得有点让我想起来我们年轻时候跟我们父母吵架，就觉得你们太左了，都僵化了，老左啊，现在我觉得我一些朋友变成老右了，
对
说实话
是的，
就是他们
以
色列什么都，你知道我说我们不点名了，还是很多人还是好哥们儿，但是就说他们只要是以色列就一定是对的，
对
啊，只要是巴勒斯坦你们一定是已经是就是穆斯林什么左的什么什么，
就为什么不能看到两边
没错
都是受害者，那么多的巴勒斯坦人过去两三年这不是死掉多少人啊，他们真的就应该死啊，
没错，历史有的时候是有循环的，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其实我们也前些时候还在说文革就是中国的大屠杀，因为犹太的整个这个经历就是这个 Holocaust 是我不知道你啊，我就是不由自主的有一种兴趣就要看，其实就是内心深处有很多共鸣的东西。
对，我不是跟你说吗，我到世界各地去看犹太人博物馆，
对对对，
我不是跑到那个南非 Cape Town 开普敦，我还跑到那儿的犹太人博物馆，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我看到有犹太人博物馆我都会跑了进去，我还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是吧，是我的一个那个 Aspen 的同学，他是在以前在以色列的那种的就是等于说是给总理做这个保安的，很高大的一个男的，非常壮，然后带着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你就看着这个人，他就给我们讲，因为我们就是Aspen 全世界各地的有一个二十个人的一个小团，他就带着我们，你就看这个就是这个泪流满面，真的我就是看到这个犹太人遭受到的这所有的苦难，就你无法不去同情他们，无法
没
有兴趣，就是你说的我们中国人心里的很多创伤实际上和犹太人是有很多共
鸣
的，
对，
这就为什么我那么想要去看，但是你另一方面你也能看到过去几年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两个事情并不冲突啊，
没错，而且其实他这个右倾就是越来越右，不只是过去几年，就现在走到头了，几乎要走到自己反面了。
对
啊，我也是，就是说我其实有很多的，我在上海还看犹太人的
对
生活在上海二战期间集中，然后我们生活在纽约，纽约我就是我说我哎，我周围怎么我的朋友就是除了中国人就是犹太人最多，
是
然后那时候我犹太朋友就笑我说你当然 it's a Jewish town, 但是就是这样。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犹太问以色列问题上，他们是非常分裂的。
对对，犹太人内部也很分裂，
非常分裂。我就曾经出席过一个，就是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就吵得一塌糊涂，只有我一个人，就不仅不是犹太人，还不是也不是白人，也不是巴勒斯坦，就是这么一个坐在那儿，你知道，就是听他们吵一夜，非常激烈。
对对，
就是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个泪流满面，我就看到过很一些就是。 当年的大屠杀，就 Holocaust 后代这些犹太人知识分子，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他甚至有在以色列出来的，就是非常悲痛欲绝的在说我们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在干着我们当年就是纳粹在对我们自己干的事情，你不能这样的。谁都不是说要，就是现在变成这种政治正确，就变成你不喊三句打倒哈马斯，你就不要张口说话。
嗯，
谁不知道哈马斯是一个
什
么东西？对，是很暴力。
对，
但是问题我们是三岁小孩吗？我们就要停留在一个口号。不行，不能谈。我说了半天，我就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不理解中国人对以色列的，犹太经历的特别的感情。但是这是一个你要面对事实，
对，
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经历的悲剧的民族，一个曾经是一个受害群体的民族，它都是在变化的。它可能有一天变成施害者，
对，
对吧？然后它可能从少数人变成多数人的时候，它曾经没有家园，它被盗。当它有了自己家园的时候，它能不能容纳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或者什么？这都是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讨论吗？
对，
我就觉得，所以我认为这不叫思维，这叫惰性，
这叫
惯性思维，
就会说，哎呀，我就是保守主义者，还有就是变成了什么什么都是你，只要不是基督徒，你就是如何如何的。对，
出了一个
题，你也知道我在说，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就是，这个和那个中华灯塔派有点像，是不是？
有
一些人，就是其中有一些中华灯塔派，他们就是中国左。左就中国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左，左就是好，
没错，
就是这种的，
逢左必反，
我就是一种懒惰，一种蠢，
没错，
嗯，
是，就而且就是你自己没意识到，你已经就是我不要用爹味儿，这个就是当年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的，
对，
你现在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变成了。就变成了这种，就是一个教师爷，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僵化。
对，另一方面呢，我也想，我们可能也能说一下，就是，我就挺好奇的，您怎么想？就是现在有一些，我是看有一些 YouTuber 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就是非常讨厌习近平的，整天骂习近平的，是吧？骂中共的这些人，现在因为这两年这个美国就是。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发生的变化，他们现在恨川普超过恨习近平，不能说他们是中华灯塔派，但是他们觉得就是有川普的这个的映照，就是习近平是一个更好的领导人。而且就是不光是这些中国人，就是有一些我看的这国际上做的这个 survey 这个调查，就是很多在很多国家，他们就认为习近平比那个对习近平的好感度是比川普要高的。
对，好像普遍这些什么调查，
对对，
都是中国在越来越上，
对
对
对,
对,
对，
美国越来越下。
是，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说这种对比，因为对比而看到了另一个人，就突然之间，哦，你看这是川普去了中国，和习近平站在一起，感觉习近平更像一个 statement， 像一个政治家。真的很多人做这种评论啊，
对，就是我不知道，这就是他脸上也有麻子，而且麻子坑比我们还大，因为他个头大，所以他麻子更多。你这我这是偶尔这么不一定合适啊，就是因为
政治不是很正确，
政治不太对，对政治我不没有对麻子有什么。就是我就打个比方而已，
我不要那个，我不要三色你了。
你的政治正确警钟比我要就频率要高，没关系，我明白你也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打个比喻，就是说，因为它块头大，美国它是一个体量多么大的，而且它是一个巨人。就我们说灯塔派，就是它，你不得不说它。无论有多少糟糕的事情，多少它代表了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它是一个实验，就是没有其他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还不要说这么大号的国家，是实际上它的立国是 based on the idea， 对吧？
对，
它不是一个，所以它这个普世价值就
是一个信念，
是一个信念，
信念。
对，所以这样的这么一个人，这么大的，而且唯一的一个大号的移民国家，有这么多，它难道不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实验场吗？
对，
而且到现在我们成长在一个美国世纪，就是我们生下来就已经早就是美国世纪，就是英国早就不行了，对吧？就是这个儿子长大了，就英国人只好在那儿酸溜溜。但是就是说他这么大号又代表着美国文明，一旦他出现了问题， 他的问题那可就不是一点儿，就不是就稀里哗，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大麻子，可能是就中国人嘛，一直就是觉得我们虽然也不能说小麻子，中国人自尊心那么大号，但是你跟美国相比，尤其是在政治实验，在现代，无论是政治还是整个的经济的创造性、科技种种方面，你都是还是一个学生，在美国你是跟着学，你的号到现在你是老二，你还是老二啊。对吧？那所以你看到这大哥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那还不如我们那个呢，我们那小麻子至少。而且说实话，你的
至少不是整天到处说的，然后啥都说，然后那个就张口就来，是吧？
对，也没有。
习近平是要看着小本本说的，
我就看看小本本。
对，
小学生要说，要不然怕念错字儿，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看的就是那种的，对，我不知道是打印出来的还真是他自己用手写下来的，真的是照着一个小本本在那念的。
从这一点上也是，就是还不够，所以这文化自信
还
差点，还
是不够自信，
我后差点。
对，
哪像老毛啊，那真是一个，那真是，所以
邓小平
教师
也是那什么，对，教员，
教员第一代的，真是就是气度就不凡的。邓小平别看个小，他根本不用垫高跟，他你看邓小平什么时候穿过垫过高跟啊？
对，来美国，你让我那么小的个子给我一个硕大的牛仔帽，
我
戴
上，而且多么就迷倒一批美国牛仔，就
是
哇，真厉害。我话说回来，就是说川普是不是就是比这个习近平更恨？要分是谁？就是如果是美国也有一批他恨铁不成钢，或者他认为就是说，因为你美国的影响太大了，所以美国出了这么一个糟糕的，那真的是比中国的出了一个糟糕。你中国你主要害你自己人，
对，
主要害中国人。现在稍微有点影响，开始有点要出走出去什么的，你还不太出得来，说实话。
对
啊，你顶多就是
美国现在这个确实是对
全世界，所以从这点上就更恨 Trump。的这种心情，如果它是这么一个来源，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就是说，这还是就风物长一方，就是人说船小好掉头，对吧？船大就很难。你要美国这个钟打的，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反弹。你认为呢？
对，
就现在这个，无论是左右，它是一个反弹。那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扒一下就反弹完了就回去又回到正道了或者什么？你要
对
给他一个时间。
你说我们还生活在美国世纪，但是这些中华灯塔派现在在说我们生活在
中国
世
纪
了。
没有，我刚才说是我们生活
过来的
这个
就过去的
20世纪嘛，
100年，
对，
对，
到现在就美国
从1945年以后嘛，
对，
就是美国世纪，
对，美国世纪。
但是现在就有人说现在是要
中国
世
纪
了，对。
我再说一个，就是让很多中国人啊，我的父老乡亲们会骂死我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中国世纪，如果中国真的取代了美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方向和文明，那是全人类文明的不幸。我把话搁这儿，
对
啊，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说一句，我不相信。
对，
甭想。没看，也可能我准备好，明天我就死了啊！明天死了，我就什么也看不见，我说的话都白搭，对吧？而且我也看不见。但是这个无所谓 ，irrelevant， 不相关。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你要放长线看。
为什么中国不相信呢？为什么？
就没有，还是个小麻子。就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创造力上，这个制度，我可能在这方面也有点制度决定论。就是你这个制度的这个。走不出来，我知道现在出了一批这种文化帮闲的人，就开始出来讲天下，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从来就是有一个天下观，你知道，
对，
就感觉我们眼瞪瞪的我们就要当老大了，我们这套哲学也要跟上，你知道，不是上面说那个8000年也出来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天下好像是什么赵丁娘，都是社科院的啊，
对，
就我爸的老家都是一些哲学，就是搞中国哲学的。天下观就给人类文明指方向了，要变成取代，就趁美国衰落就东升西降嘛，要说这一套。我想听你，我说太多了，我想听听你觉得为什么你同意吗？我说如果给他一点时间度的话，
我当然相信，
我还是相信，就是说他中国是取代不了的。
我是就是还是那些东西，我觉得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你想打破就打破的，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原理，这些是多少世纪大家都总结出来的，是吧？你不可能说你在人大家年轻人都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都找不到工作的一个国家，你说它是有希望的，你说它是可以可以就是称霸的，可以成为它，就德国当年有这么一点点短暂的时间，不是这样子的吗？对，但是它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权力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就是会做很多的很极端的很愚蠢的错误，
是
会自己把自己打败的，
没错，
都不用外力来打败他。当然最后还是，当时你可以说德国是外力把他打败的，但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然后去侵略这么多的国家，
对，
直到就侵略苏联，是吧？
对
对，
是，
就和苏联打仗，当时
没错，
大家都说你千万不能，就是前面已经有拿破仑给他做了这个前列，他还是不听，是吧？因为他到一定时刻，这个领导人他是不受这些控制的，他不可能。你看着那个川普有一次，有一个录像，就是他在说，你看，哎呀，这习近平的那个他身边这些人都大气不敢出，我问他们问题没有一个人敢回答，都在等着习近平来说话。
是川本人说的。
川普说的，川普说，哎呀，我多么希望我的内阁都是这样子，你们哪怕能给我一天啊。他就说 ,JD, 那个 JD Vance, 副总统的什么的 ,Marco Rubio 的这个国务卿，你们能有一天不说话，不要来反驳我，可以这样子吗？
他真这么说呀、啊、我
就跟当时开玩笑的、
哦、对、哦、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嘛，对吧？
是。
你不可能习近平一个人的脑子。我们不说他有多么聪明多么蠢，是吧、
嗯嗯、
你要管14亿人，而且是在 AI 时代，
是
吧？有这么多的新的技术，我觉得没有人搞得清楚，你怎么可能你的智慧可以去让14亿人跟你走，然后继而让全世界都跟你走，你也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政治理念。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它为什么成为了美国世纪，是因为它的软实力。这也是川普我觉得对美国这个国家特别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伤害了美国的
软
实
力。
对，这个东西就是中国有什么软实力呢？
对，
是，就好比10年前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中国有个公司叫乐视，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做视频的网站的，他那个创始人呢叫贾跃亭，他当时就是把特别会忽悠，你知道吗？忽悠了好多好多钱，让很多很聪明的人都给他投了资。然后呢，我当时在华尔街日报，我们有一个那个每年有一个 technology 就是科技的大会在香港办，他说哎，你能不能把这个贾跃亭请了来，
嗯，
然后他这个公司好像挺有意思的，有很多关于他的报道。我就说还是算了吧，我说如果这个公司最后能成的话，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需要重新写。结果过了一年多，他就完蛋了。他后来都跑到美国来，一直在美国躲债呢。他很多人的钱都没有了呀。对，就是这是我相信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 defy 去，挑战这个世界既定的原则。对，
就是专制政权，他能把这个事情玩到极致，就让一加一等于三。他可以，而且让所有全国人都在说，一加一确实
对。你可以让中国人说，但你怎么让全世界人跟你说一加一等于三？这
也
是很难的。
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前面也就是说，为什么更恨川普，就是觉得川普的破坏力大在他在破坏美国，包括美国是一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就是我们说自由世界的领袖。其实我前面说的就是他是引领性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大标杆似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确实是比中国灾难更大。对人类，而中国的这个就是说，的确，我们作为中国是我们的故乡什么的，就是这你会觉得非常心痛。就是他原来是确实是一个伟大文明，也曾经是这么大，就是到了现在就过不了这个坎嘛。然后你现在又觉得以为你已经就又行了。我又站起来了，然后什么又强起来，富起来了，现在又强起来了，是吧？就是你现在你觉得我又开始引领了，实际上你的能量 你还是最终你祸害最大的还是你自己，因为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全世界，除了这点中华灯塔派，我觉得大多数你们，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这个反单生态，欧盟就又出了一条令，就是说在这个chip 的问题上，经济上，就他甚至都就是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就是他要有权出来让这些欧洲的公司。就是能够就如果在应急的时候，就你们就是要听我的，
这是 emergency 是吧？
对，
战争状态是吧？
而且
它
就是针对中国，就前不久中你就比我更清楚，有一个中国的采取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中国的branch 还是反正一个 Chinese arm of a company，
对，
他在那儿就是说堵他，就制约了他，
对，
他使得这德国还是哪儿的，就是汽车，就因为他缺这个 chip。就没有，他就只好减产。
对，
所以他们意识到了这要卡脖子的。
对，
然后你在手机
稀土，
然后就是说这个 chip 就是说太依靠台湾、
台积电
，就90%都要你。如果中国在不断的，你现在又觉得老大就老说中国就方方面面显示出来，我对台湾就是动不动就觉得我要解放台湾了，或者我要收回来了，对吧？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太可怕了，就中国如果又占，已经把香港拿走了，对吧？你现在要弄收台湾，直接就卡到我们，所以他这个反制措施，我觉得就是针对中国。你要再厉害的话，你直接影响到我，我现在就要采取措施。
对
啊、
是，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我感觉这种都是一些 signal。
我觉得政策层不见得真的就中华灯塔派对。这各国的政策层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它对于这种的公众舆论还是有影响的，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对，
忙着吃，
你吃挺好的呀、挺好的。
那其实你这荔枝也不错。
我们说到就是中国怎么可以，因为现在 AI 是吧，现在好像 AI 是这个两国对决这个最大的一个焦点。AI 决定这个人类的命运，也决定这个两个大国的竞争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但是你真的是觉得一个把创始人给编控了，然后呢做成的已经成交的交易，让人家去解除这个交易，再一个呢就是不让这种的 AI 的人才自由的出入国。
对。
这样的一些信号，你觉得给中国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想要，我当然相信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觉得我就是要在中国做 AI 如何如何，但是你从长远来说，那种真正有才华有独立思想的有创造力的人，他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事情吗？
对啊，就自己搬起自己打，就因为中国永远在毁灭自己，中国不缺天才，
不缺
太多优秀的头脑，就他就把死在这个地上，他好像是肥水不流外，就为什么我就说他是小麻子，我还是对不起，还要用这个，就他格局太小，你知道，他抠抠缩缩的，就哎，我好容易出了一个 deep seek 啊，我什么什么
大队书记啊，
大队书记的脑袋，
对
他，我千万不能把这几个秀在
搂着，
不要放出村去，可不行。然后就死在，哪怕你给我死在这儿，
就
然后最后这些人就变成，就要不然我死给你看，要不然我跑，
对
吧？那。外边的这个，说实话，这个 AI 现在人工智能就跟着美国热起来，好像就是说现在只竞争，只其他国家已经全不行了，就两就是赛道上就剩两匹马，就是美国和中国，对吧？然后中国就紧追，什么现在又出放了几个冷，然后美国人马上就危机意识来了。但实际上更根本的讨论在中国根本听不见，我没有听到中国有多少自己人在那激烈，就是到底我们这要不要发展这个人工智能，而且这个智能对它的隐患是什么？
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些灯塔派还有一个他们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在拥抱 AI， 说我们美国人整天这么多的 skeptics， 就是
对
怀疑 AI 的人，
对
这样子我们美国的这个对 AI 的推进就会比中国要慢。
这我跟你说，我从这一点上讲，我就感觉他们都是一些要不然就是急功近利，要不然就是肤浅， 啊，就没有人文的那一面，因为就是好多这硅谷有很多天才，就是、
嗯、
但是他们缺了一维，我感觉就是自己都觉得是 master of universe， 他什么都懂，其实他就是特别人文特别欠缺，他就觉得这个科技无 blue horizon，
所以他们和中共共产党就是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对他除了利益，他的脑筋也在那儿，就而且中国人其实是特别实用的，你又不给他这么多优秀的脑子，你不给他另外一个场域让他去发挥，你不能政治，你不能什么、
嗯、
你都不能，你只能在科技，所以中国人最迅速的最没有障碍的拥抱新科技。
对，
中国现在让美国是很多手机付一切款，所有平台一切用，就是比美国还要快、
嗯，
因为它没有障碍，而且这种小聪明，这种技术不是科学，不是基础科学，科学没有你要很慢的、很长的、疯狂的、没有回报的投入，没有，这马上力争见，马上有钱，马上我这个一笼包子就到了，是吧？就是那中国人这个极快，但是你要羡慕中国这种文化、这种态度。还觉得他要引领人类的，我觉得这是笑话。我觉得美国真正的聪明人其实心里是知道的，
嗯，
没戏。
对
啊，但是美国他自己有一个巨大的张力，就是说他有非常像马斯克什么这种，就是乔布斯这种，就是走得特别、特别疯狂。然后同时这些人文的。
他有这个社会要把他往回转，
对，他
这
个张力，
他
一直就是他这个张力之大，
就是正常社会应该有的，
没错。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讨论，中国现在也有一点讨论，但是不是一个自由的讨论。就我没有听到哪一个中国的这个 AI 的这些创始人跑出来说这个 AI 可能的破坏性，是吧？
对，
会对我们社会，会对人类。有什么巨大的这种可能的潜在的这种危害，就我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这种讨论。而且呢，我想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也得要想一想，
对
北京那边的人都是怎么看的，习近平整天这么关注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看？尤其你想 Manus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那更是大家真的就是能就挣钱吧，就更加的埋头挣钱。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怎么可能有最原创的技术，我们都不是说这种的零到一的这样发现，
对
对就你可以一到一百可以去做，但是
就做大什么推广使用。
对，昨天我见一个朋友，他给我看他新用一个 vivo 的手机，是一个中国，就说那个相机啊，我们一起去看歌剧，哇，它真的是可以放大很多倍，然后还非常清楚。
对
就是中国做这些确实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当然可以说，哎呀，那我们只要后面的这些也够了。可是你这个一个社会，你真的是想要中华，想要做灯塔的话，你不能只做后面这些东西，你得有前面这些东西，你才值得，你才可以去引领人类。
反正我觉得中国灯塔派这个就是也到处都有一种这种就是羡慕弯道超车的，因为中国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弯道超车的。
对，
就我不用走这条直的路多慢呢，我弯道他好像他觉得他可以跨越某些阶段，殊不知有些阶段你是不能跨，你跨过去早晚要翻车。我反正是认这种，就是常识，我是一个就是
对，我是一个常识派
的，对，我也是常识派。
对，
而且
我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常识呀，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的，
对对对，
人类社会运行的这种的规则，是不是？
对，
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就是
不行。中国也有点，我觉得也有点自己跟自己就是。有点较劲，就有点走向自己，因为我这么就说，就是感觉中国实际上它从历史上它不是弯道超车的，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为什么就说你如果看那些先秦的，就第一个大的中国最有原创时期的那个，就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原创性的，跟当时同期的希腊的什么这些家真的是就是同时，而且就是它都是原创的，所以叫轴心国时代。然后从那儿之后，问题就是中国就不太跨越了，就好多总是在重复前人，
对，
然后把自己框起来，然后要同化。我为什么特别讨厌那个荀子呢？我不得不说，就是我看的荀子，我简直就是 要发疯，他那个荀子他留下来还比论语还要多很多，特长你知道吗，就是论语就这么着，又臭又长。然后论语就像柏拉图是，我也特别喜欢柏拉，就说他们都是对话精短，就是而且用对话的形式就很生动。那个教师爷那荀子就是他永远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在那儿说，而且说的都是一些老师就只有一派，他党同伐异，就永远就是他其实比孔子差很多，但是他就是说他是孔门的，所以他要把墨家兵家什么什么就法家全部打掉。虽然他后边出了几个法家的弟子啊，就韩非他们李斯，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就是我要独此一家，就是儒家。然后他荀子里边出现最多的字有几个字，就是一个是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叫一，因为古代的时候那个一是也是个动词，你知道，就是我要一什么一切，就让一切都相同，都变成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字啊，万众一心那个一，然后还有同，就是要一样同
conform，
就 conform。然后他把人都分裂，就是这种分类学，他这点有点像亚里士多德，就是分门别类，他都分，比如工匠应该干什么，什么帝王就是儒应该干什么，王应该干什么，小就是你都。各就各位，然后定得很死，但是都要同，就是为怎么同呢？就是统一思想，你知道，就不管就是好多现在我们的词，就是其实都是那儿，就你在荀子里都有什么什么，就是移风易俗这些，
真的
啊，他就有。你看荀子里边，我如果没记错，肯定就是他要把这些风俗本来很不一样的风俗，全都给你变成一个，就是一种。
Wow，
啊，音乐是要干什么的，然后德是怎么着，然后丧礼是怎么着什么的，而且他还特别唯物主义，就是他不信一些超验的东西，你知道，他是第一个唯物主义。所以其实毛那时候批评批孔的时候还说，就是荀子是个左派的地主阶级的新兴的左派代表，
啊，真的吗？
真是搞笑，对，你太年轻了，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被归成左派，而且是地主阶级代表，中国的思想到后来以后僵化，就是老要趋同，不讲究原创，老要在一个前人的一个大框架里边儿，往下走。
对，科举考试这么多年，
科举
要是这
呀，科举考试那种，对那种文章的文体，就是标准的荀子那种文章，
嗯，
然后就是很美。你要去看什么什么《劝学篇》里边很多金句，就真的是很漂亮，朗朗上口的。但是《劝学》那种教育的态度是太糟糕了，我觉得就是一些苦用功。所以最后考试你就都是有一个范文，你知道，写得很漂亮。中国人都很会作诗，也不会打仗。就孔子射箭也好，车也好，这就跟就是那个希腊时期都一样。
对，
啊，就。你什么柏拉图、苏格拉底，这都是大力士，都是什么？就是都是很英勇的勇士。就到亚里斯多德好像没打过仗，但是就是你看到了荀子，就完全是一个文人，一辈子在当什么祭酒，就那个稷下学宫，就等于是啊，祭酒就是就等于是
就是礼仪啊，
国子监，等于就是对礼仪这一套，他就是老要隆礼嘛，就是把礼要隆盛，而且都是很越来越形式化。就是孔子的礼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就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是是。
但那我又为什么就说他就没有这个张力？现在没有原创，你要追到源头，从那时候你就看出端倪来了。就开始就是说趋同，然后不讲究原创，要讲究要遵循前人有一个规矩，每个人在自己各就各位。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这次那个川普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不是掏出来他的小本子，但是说出来的话和他以前的就是习近平的那些话都是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的话都是以前重复了很多。然后那些年轻人就在那个 Threads 那个翠上面就说，今天川普和我上了同一堂习概课，就是必修课，要学这个习近平思想。对，你就想的是说一个社会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去学这个的一个社会，它能有多好的
没错，
就是，我当然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创作力，中国人还是很有创作力，就他们在 Threads 上面的这种幽默是吧，就想的就明显
是中国人 我就不说，要不我就说要区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或者人民就是已经被一个君王，就是他要扣你的纽扣，我特讨厌，就是这好像也是习近平的语录吧，就是说要注意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
真的吗？他说的是
啊，他到处讲，这可能当然可能
扣好人生的第一颗，
就是后来我听说最近他开始就是外国人到那儿去，他给人家讲，就是说你们要注意，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在外国你们要扣好第一颗纽扣。你就想一只手扣你的纽扣，这不就是军队的封系扣啊？一定就是说，就像我们这种，你现在还可以，就是说，一定要扣到领子，
嗯，
然后要正，要扣好。人生一颗纽扣不扣好，你下边就都歪了嘛。
对，
所以他就说
从
娃娃抓起，
从这个揭锅盖、开冰箱到扣别人纽扣，
扣别人纽扣就是你人生第一个道德。你要正做人，第一声纽扣是很重要。你要扣，
让中华
让别人来
去吧，让习近平给他扣。
我希望中华东大都去，他们都去，让习近平亲手扣他的纽扣，无比的荣光啊！就回来，他们都是正能量。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 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 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